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星期四3月31号进入了第五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清晨说，乌克兰军队正准备迎战俄罗斯侵略军在东部更多的攻击。俄军在到向乌克兰首都基辅推进时遇到挫折之后，正在东部地区集结兵力。几日前，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违反了减少对基辅郊外和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的承诺。同时，两个国家最新一轮和谈据报道未有取得几多的进展。五角大樓星期三說，俄羅斯過去24個小時內在基輔周圍將少數部隊進行了重新的部署，但是補充說，他們當中未有任何人被重新部署回到原駐地的軍營。五角大樓新聞秘書約翰科比說，這些軍人不是在這裡返回國內的原駐地，他們正在這裡離開基輔，移動方向更加朝著北面的地方離開城市。他提到，他還說多数俄军仍在基辅周围，而空袭仍在继续。俄罗斯星期三说，与乌克兰的会谈未有取得突破的迹象。在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电话，白宫发表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美国怎样日以继夜地落实乌克兰提出的主要安全援助要求，这些武器对冲突产生的关键效果。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台灣不單止在密切觀察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而且已經設立了研究小組專注烏俄軍事衝突的特點，包括俄軍在戰場上的不利表現和烏克蘭的堅強抵抗。邱國正星期四3月31日在立法院會場外接受傳媒採訪時還補充說，台灣一直都在跟美國和經常有接觸的其他國家討論烏克蘭戰爭對台灣的啟示。自從2月24日俄羅斯發動針對烏克蘭的全面戰爭以來，台灣民眾普遍關注俄烏衝突的發展，同時為自己的未來命運擔心。一個禮拜前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受到烏克蘭人在戰場上孤軍作戰、頑強抵抗侵略軍的啟發和鼓舞，多數台灣人都認為義務兵役期應該從目前的四個月至少延長到一年，提升軍力抵抗解放軍未來入侵台灣。邱國正說，國防部不會就俄烏戰爭研究小組的研究結果草率作出評論，而是會通過內部的討論得出有用的結論，幫助台灣發展軍力，為戰爭做好準備。北京多次宣稱，必要時會不惜一切代價，包括使用武力去實現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統一。不過，至今為止，中國當局仲未有公開和直接以俄羅斯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為背景威脅台灣。台灣民意基金會3月22日公布的民調顯示，六成的人去擔心台灣未來亦都會和烏克蘭一樣。英國兩位高級法官以香港政局轉變為理由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令到北京當局怒羞成怒。觀察人士說，外國法律精英的辭任剝去了中港當局應用國安法打壓民主和自由的一塊遮醜布。英國最高法院的正副院長韋燕德和賀之義星期三3月30日宣布，因為香港政治和法律環境的轉變，即時辭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職務。韋燕德在一份聲明中說，英國最高法院法官繼續到香港任職，難以不被視為替一個背棄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政權去背書。英國外交大臣蔡惠斯隨即發表聲明表達支持，稱英國法官繼續留任香港終審法院會將中港當局拿著法律的大棒去打壓民主和自由的行動合理化。北京對英方的決定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表聲明，稱英方惡意污蔑潑黑香港國安法，肆意詆毀香港法治，粗暴干預香港事務。中國駐英國大使館表示，英方此舉是搞政治操弄，對香港國安法指手畫腳，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話，英國法官擔任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協議符合香港和英國的利益。他對兩位英國卓越法官的辭任表示遺憾和失望，但香港別無選擇，只能夠無奈接受。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崔永健對美國之音話，當年北京願意將委任外籍法官寫入中英聯合聲明的附件，體現了當時中共領導人的開明，但是隨著香港國安法進一步實施，英國兩位高級法官辭退香港特區終審法院職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表明英國認為香港一國兩制不復存在。
一名在美國參與獵狐行動的中國公民星期三3月30日被控在美國密謀充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法代理人，而在紐約南區聯邦法院被提出刑事起訴訴訟。美國司法部說，這名男子參加了中國政府的跨國壓制行動。星期三公布的法庭文件顯示，現年45歲的孫海英至少從2017年2月到2022年2月期間在美國作為中國政府的代理人行事，但未有按照法律要求知會美國司法部長。一名被告被控大約從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期間，在美國代表中國政府對獵狐行動針對的目標施壓、威脅，並聘請私人偵探收集這些人的個人信息，並將這些信息提供給中國政府。根據刑事指控，孫海英向在一間美國公司工作的私人偵探提供了35名被中國政府稱為逃犯的名單，其中包括曾經在中國生活並且在中國擁有一間公司工作但後來被控挪用公款的美國公民第一號受害人。這一名私人偵探對第一號受害人的屋企進行監視並提供了有關的報告。到了2018年6月，中國政府在中國的新聞傳媒網站上公開發布了第一號受害人的個人信息。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中国嘅第一社交媒体沦为言论沙漠，新浪微博面临喺美国股市除牌退市嘅风险。我哋亦会报道有关英国法官宣布辞任香港终审法院嘅非常任法官职务。有学者指，佢哋继续留任嘅日下咧，有可能被视为支持打压香港民主之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之音采访了一名香港的创作歌手，他在近日以歌曲讽刺时弊应对疫情的困境，希望维持创作空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录得超过114万宗确诊，超过7200人死亡，社会弥漫着一片愁云惨雾的情绪。80后的创作歌手程天林在疫情之下改编了多首在香港耳熟能详的广东流行曲，填上了二次创作的歌词去讽刺时弊，唱出了逆境当中香港人的心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面对香港当局即将修订有所谓网络23条之称的版权条例草案，程天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希望以幽默的方式去应对疫情困境，亦期望香港可以维持仅有的创作空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80后的香港创作歌手程天林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开始热衷于二次创作流行歌曲，改编多首耳熟能详的广东流行曲，填上二次创作的歌词讽刺时弊，在多个社交平台都有超过10万粉丝。去年12月底香港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过去三个月录得超过114万宗确诊，超过7200人死亡，港府实施史无前例最严格的限制社交距离防疫措施，停工、停市、停课，市面出现一片前所未有的萧条境况，但是全民强检配合禁足封城的传言导致恐慌性抢购潮，这些逆境下的香港人生百态，程天林以二次创作歌曲唱出香港人的心声，引发听众共鸣。程天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原创歌曲在创作过程要花更长的时间，因为曲词都要自己创作，而二次创作的好处就是可以基于一些脍炙人口的流行曲，市民普遍对这些流行曲已经有既定的印象，再修改一些歌词就会产生另一种特别的效果，而且二次歌曲只需要修改歌词可以缩短创作的时间。程天林表示，他的二创歌曲灵感主要是来自新闻时事，第五波疫情下印象最深刻的歌曲就是改编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的《一起检测的日子》，讲述二月底疫情高峰期香港人排队抢购快速检测包的苦况。
无人前来能自救，罗家市想买些物资，冇罐冇米冇粮，发烧冇止痛药，担心身体的健康，一起检测只因心极慌，似你似我似阳似阴，要撩下鼻。
一起检测的日子在 YouTube 推出一个月，点击率接近25万次，有网民留言听到冇罐冇米冇粮，发烧冇止痛药这一句歌词惨到苦笑，亦都有网民留言唱出香港人心声。程天林表示，这首歌本身的旋律有些凄惨的感觉，加上歌词贴地，引起很多网民的共鸣。
即是本身一起走过的日子，觉得歌其实已经有少少是好像有少少很惨的感觉的嘛。
嗯。
即觉得歌本身的旋律或者个编曲都有些很悲惨的感觉。咁如果我再写一些比较是讲大家检查很惨啊那些，就会比较有共鸣啊嗰啲位。
程天林表示，大约一个月前他都出现发烧、喉咙痛等的重感冒病征，经快速检测发现自己确诊，当时在屋企自我隔离，服食退烧药、维他命等等，经过两星期左右康复，但是仍然有头晕、咳嗽、容易疲倦等后遗症，目前有看中医调理身体。
好过西，因为西药其实只有个即係唔好處就係你食完個人會好攰嘅，反而你中醫就會即係食完會感覺會好啲咯，即係好似係咯，身體感覺良好啲。
嗯，即係可以有啲即係對嗰啲後遺症會有多啲幫助咁樣樣嘅。
係啦，即係佢幫你清熱解毒嗰啲，佢有啲係。
程天林表示，他三月初确诊的时候正值香港疫情最高峰期，曾经连续多日单日确诊超过五万宗，他觉得这段经历令他体会到确诊者很需要朋友的支援。
朋友帮助了都是，因为那时我刚刚确诊那时就真的市面上是找不到所有，即是必利通都很难买的，其实那时即买不到，即是酒精啊那些又所以其实是即系好似有朋友帮助，所以先揾到。如果唔系就必利通都冇得食，因为真系好难揾嘅。我嗰阵三月头，而家好似好啲。
根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星期二即是3月29号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疫情下香港人的精神健康亮起红灯，出现严重的厌世警号，过去一个星期港人自杀估值平均数高达 4.05， 比全年平均数 1.8 高出好多，超越了极高的警戒线，反映情况严重，呼吁各界关注身边人的精神和情绪健康。程天林表示，目前香港的社会气氛相当凄惨，他希望二次歌曲以幽默的方式应对疫情困境，令到香港人可以苦中作乐，亦都可以在精神上得到一些安慰。
现在那个社会气氛都比较惨，其实大家那个心情和经历都比较惨，所以其实反而我现在是这些比较幽默讽刺前辈的歌会是令到大家有一种苦中作乐，我真的即系可以笑笑一笑嘅感觉，但其实笑完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系其实系有啲惨嘅，即系有啲点虽然你系真系觉得好笑，但其实可能真系一个苦笑嗰时系一个即系但都会有一种叫做疗伤嘅功效嘅，我觉得即系有啲人可能因为好闷，尤其是而家好闷啊嘛，可能大家即系可能就冇得出名食饭啊，即系又冇得去开 party 又冇得啊。即係有下呢啲生活嘅笑下點，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嘢嚟嘅，我覺得。
港府去年11月底宣布将会重推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草案内容会以2014年的条例草案为基础，有关立法新增五个豁免范畴，包括戏仿、讽刺及评论时事、营造骨溪和模仿，而使用版权作品可以得到豁免。这次修订的公众咨询期2月23号结束，预计今年上半年提交立法会。记者问及港府今次重推有网络23条之称的版权条例草案修订，新增的五项豁免对二次创作的保障是不是足够，加上前年6月底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对二次创作的题材会不会有影响。程天林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对二次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他之前的作品已经修改了一些歌词，之后的创作用词都会更加小心谨慎，坦然会有自我审查。程天林表示，港府重推版权条例修订的时候曾经表示，立法之后当局不会绕过版权持有人提出控告，他认为如果当局信守承诺，对二次创作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不过他都忧虑五项豁免的定义并不明确，可能要在立法之后再观察。程天林表示，他会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未知的前景，他又表示希望透过二创作品令到香港人可以笑下，也期望香港维持仅有的创作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在争议声之下终于决定辞任香港终审法院。学者指他们参与案件等于是为政权背书，不能够参与某些案件亦等于没办法阻止有问题的决定。其余留任的海外法官会不会辞任呢？取决于他们的个人道德抉择或者是政治判断。另外有学者就认为，决定显示出中英两国关于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共识已经是不复存在，以及英国不再承认香港的一国两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最高法院正副院长韦彦德同贺之意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和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有学者指，英国法官在香港参与或者不参与案件都会带来政治上的深远后果，若果他们继续留任会给出一个支持香港现时制度的印象。韦彦德经由最高法院发出声明，表示英国法官多年来出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是受到英国政府支持，英国政府亦都认为此举符合国家利益。然而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这个位置变得越来越难维持。韦彦德说， 香港法院对法治的坚持继续备受国际尊重，但他与英国政府商讨之后，认为英国最高法院法官继续到香港任职，难以不被视为帮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英国外相卓惠斯在声明中表示，欢迎和支持英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指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他说，情况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恐怕英国法官继续留任香港终审法院会合理化打压。在决定公布之前，英国国会下议院早就安排在同一日辩论英国法官是否应该留在香港。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研究中心香港法研究员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英国最高法院在辩论开始之前的15分钟才发出这个声明，英国外交部亦都在其后才发声明表示尊重。
我相信最高法院其实一早已经做了决定，而他亦都好，即系佢亦都想营造一个形象，系佢呢个决定咧系唔系因为下议院嘅辩论施压嘅结果嚟嘅，而系佢哋一早做咗呢个选择。
喺去年八月，韦彦德喺争议声中仍然决定留任香港终审法院，只认为香港好大程度维持司法独立，裁决符合法治。香港法律界广泛支持英国同其他海外法官参与香港终审法院嘅工作。英国政府在去年12月亦都说，英国法官暂时留在香港终审法院对支撑香港司法独立有正面作用。黎恩浩说，香港政治和法律环境已经有进一步的急剧变化，网媒立场新闻被关闭，所有反对派不可以参与立法会选举等等。他认为英国法官辞任背后有两件相关的事。第一件是韦彦德曾经参与终审法院的审讯，关于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争议带来深远的后果。
即是韦彦德他是纯粹支持即是终审法院其他法官的判决，但是这个判决呢其实间接影响到呢，即是香港有立法会议员呢是被即是被判监即是三个星期的，譬如张超雄，他只是纯粹在议会里面喊口号呢就已经被视为是扰乱议会的秩序而被判监。咁呢個係令到相當令到香港甚至係英國本地嘅傳媒咧係震撼嘅。
第二件事係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舊年12月就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一宗以言入罪嘅案件頒下判詞，指如果案件同危害國家安全相關，就算被告唔係以國安法控告，嚴格嘅保釋框架亦都會適用。海外法官冇機會參與呢一次審訊。
咁所以一個就係佢有參與，一個就係佢冇參與到。咁亦都影響咗即係公眾嘅形象，會覺得即係海外法官係咪即係繼續留任係會俾到一個即係繼續係等於係支持即係而家香港成個嘅即係法律制度同埋成個政治環境。
兩名英國法官辭任之後，終審法院仲有10個海外法官，6個嚟自英國，3個嚟自澳洲，1個嚟自加拿大。黎恩浩話，不可以確定其他英國法官會不會跟隨，
因為目前上餘的海外法官其實基本上都是前任或者已經退休的法官，他們不會受到即是他們理論上是不會直接受到現行的法院去制約他們做什麼做什麼，除非那些東西是直接違反了即退休法官的一些守則。所以即相信最後都是取決於即這些即如上仲留在香港法院的海外法官他們即個人的道德抉擇或者是一個政治判斷。
身處英國的香港史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崔永健認為，英國最高法院的決定代表著一個年代的終結，中英關於香港移交的共識已經不復存在。
其實我們看回歷史呢，香港在97年之後它的終審法院可以有外籍法官呢，在1980年代初的香港人來說呢，其實代表著呢中方呢對香港原有的制度呢有呢非常異乎尋常的開放態度的。畢竟呢在大部分國家呢外國人呢是不可能做那個國家的最高法院或者終審法院的法官的，因為始終最高等的法院呢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
崔永健說，當年李柱銘向中方官員建議委任外籍法官，而中方接納這個做法並寫在中英聯合聲明附件裡面。
就是因為當時中共對香港原有的制度的一種開明的態度呢，才有之後大家熟悉大家比較接受的一國兩制。但是國安法之後，英國首先明確指出 中方係嚴重違反聯合聲明嘅。咁啊，跟住啊，先推出呢個 BNO Visa 移民英國計劃啦。咁而家又明確咁支持英國法官咧辭去香港終審法院嘅職務。咁其實咧都在在顯示咧，英國咁包括美國啦，兩個大嘅西方國家咧，都唔再認可今日香港呢、這個即係所中方所講已經完善咗嘅一國兩制啦。
英國政界亦都歡迎韋彥德嘅決定，包括一直提倡英國法官辭任香港終審法院嘅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工黨影子司法大臣阿夫扎爾汗話：英國法官一直係中國政府強力打壓香港所有形式嘅反對派嘅遮醜布。佢又話：英國應該要制裁有系統咁打壓香港嘅自由同自主嘅中港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亦都話：英國法官繼續喺香港留任，會為一個崩壞嘅制度披上合法外衣。佢希望其他海外法官都會跟隨。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懷，中國第一大社交媒體平台新浪微博正面臨喺美國退市嘅風險。近日美國證監會將微博列入第六間預備除牌嘅企業，亦係首間受到呢個待遇嘅中國互聯網企業。2009年開通嘅新浪微博一度曾經係中國最熱新聞集中地同輿論場所，但係早期嘅輝煌喺中國政府持續嘅言論監控之下咧，逐漸退色，而家就淪為官方媒體宣傳陣地。下邊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喺華盛頓嘅報導。
在美国当地时间13号，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遭到美国证监会列入退市风险名单，成为第六家被列入为该个名单的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根据证监会规定，微博可以在4月13号之前提交是证据，以证明被认定的错误。证监会此举的法律依据是来自2020年12月通过的外国公司责任法案。美国证监会表示，被临时认定的发行人若然认为被认定错误，将会有15个工作日同委员会联系，并且应该在信函当中附上证据支持。发行人在最终确定之前，不受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约束。作为首家预集牌中国互联网企业，微博美股当夜一度大跌 10.1%， 微博则是回应将会继续监测市场发展，并且评估所有的战略选择。新浪微博在2009年8月开始是内测，全面向公众开放使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注册用户就已经是过亿，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简体中文世界最大的社交平台。除了讨论社会议题以及文娱新闻，新浪微博还推出微公益平台，个人带 V 用户、企业亦是官方用户，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大平台。港台以及是国外的名人明星亦都相继将新浪微博当作是面向中国内地的交流窗口。2009年演员姚晨开通微博五到半年，粉丝数是突破百万，成为了一代微博女王。2014年4月，新浪微博正式登陆是纳斯达克，成为了第一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文社交媒体股票。2018年4月，湖南卫视当家花旦谢娜成为第一位粉丝数是破亿的微博用户。全盛时期，新浪微博吸引了数量庞大的用户，从娱乐体育明星到知识分子到普通的用户，每个人可以在微博直接获取以及分享各种热点事件和观点，自己是阅读者，同时亦都是发布者。自由活跃的气氛和使用体验远远胜了之前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然而好景不长，删帖、禁言以及是封号很快地直卷中国这个的第一社交平台。曾经在微博拥有上百万粉丝的大 V 柯先生，在微博是活跃近10年，最后因为发布了一则关于六四的消息遭到永久封号。柯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微博上面的言论管控表面上看来是时松时紧，没有明确的红线，但是总的来讲，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政权，而近几年尤其是临近20大更加是变本加厉。
我觉得他们开始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在传播信息上面有多么作用强大。如果他们想到了，
柯先生表示，他觉得他们开始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以及他们这个东西在传播信息上面有几咁作用强大。如果他们知道互联网对于民众之间信息交流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是根本就不会让中国老百姓可以上网，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时间差才能够让互联网在中国可以让老百姓都能够上。2016年2月，中国国务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传播任志胜信息突出问题约谈新浪微博的负责人，要求立即开展自查自导，全面清理人为色情信息。2017年的6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通知，批评新浪微博、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好许可的情况之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以及是宣扬负面言论的社论评论性的节目，责成进行全面的整改。2019年7月，新浪微博宣布开启名为系蔚蓝计划的涉黄低俗信息专项清理行动。同年8月，扫黄打非的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查处新浪微博的传播人为色情小说违法行为，并且给予了行政罚款处罚。2020年6月，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针对阿里巴巴高管蒋凡婚外情在微博传播等问题，责令微博立即整改，暂停更新热搜榜的一个星期，同时予以罚款。2020年9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是声称包括新浪微博亦是豆瓣、抖音等在内的多个大平台存在着是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是应援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等行为。2021年的2月起，中国国家信办开展是清明春节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整治的期间发现了微博部分账号发布人为色情网站的连接，对微博进行了行政处罚。2021年的8月，中央网信发布是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问题的治理的通知，之后新浪微博按要求取消所有涉及到明星的排行榜的名单。2021年的12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约谈新浪微博的主要负责人，针对近期新浪微博账号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的信息，责令立即整改，处以300万元的罚款。之前的11个月的期间，新浪微博已经被处置处罚44次，累计罚款是1430万元。来自政府部门的无数是轮整改的要求，加上的微博自己内部的言论审查，使到微博大批用户被迫离开。如今的微博大量充斥着各种的广告贴、营销账号，以及是对评论进行控制的官方媒体号。曾经担任内容审查员的刘立鹏在微博工作了两年之后，因为觉得无法忍受而裸辞，如今生活在美国。披露了当年担任审查员的工作细节之后，刘立鹏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很多同他一样的审查者自己亦都并不赞同言论的管控，但是恐惧于国家机器的强大，依然每日帮助逐步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
这是可能在审查行业内不满的人的一个普遍状态，就是你每天觉得哎，中国是真不够
做，
真坏。
审查行业里边
普遍人
的普遍状态，就是你每日觉得中国是真坏，太过残暴，但是仍然是不妨碍这个，因为可能生活在这个国家里边，这个惯常的恐惧感仍然是比较强，怕失业之后会饿死是怎么办呢？然后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惧感非常之强。2011年7月刚入职微博没多久的刘立鹏就遇到了全国震惊的动车追尾翻车事件，他很快意识到审查不能够压制民众的表达。
动车事件头三天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像大家也是这样，就在应付差事而已，因为做你做 做不完，你做到了再饱和，
动车线等
排
三日里边，我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啲咩嘢，下一堆嘅指令，我就真嘅系唔知道自己系做啲咩嘢，好似大家咁样。就喺度应付差事而已，你做唔完，你做到系再饱和，你审唔完，网民仲系喺度系创法，你就冇用，令到自己系觉得好徒劳。刘立鹏从嗰个时候就受到咗社交媒体强大，但系从嗰个以后，动车事件就系好值得去讲嘅一件事，真嘅好大嘅一件事。突然间令到网民觉得，微博系一个可以讨论公共事物嘅一个地方，系可以表达对呢个国家仲有体制各种不满嘅一个地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到刘立腾对未来越来越灰心，尤其是2016年英烈保护法的出台。他回忆自己在微博做审查员的时候，是说这段子还是随处可见，平台也都是未有删过。
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在微博上当时是没有人管的，但是到16年已经可以入刑了，也可以导致平台整顿，但平台关了。
刘立鹏表示，当时喺微博上边仲未有人管嘅，但系到咗2016年已经可以入刑，亦都可以导致平台嘅整顿，将平台系关门。呢、这个转变系非常之大。然后响之后就系嗰啲民族主义嘅叙事，互联网越战越猛烈，然后走到今日，大家系可以睇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时候，响呢种民族主义叙事已经膨胀到乜嘢嘅程度，已经到非常之可怕、非常之危险嘅程度。佢仲坦言，如今最大嘅担心就系中国越加肆虐嘅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会给予咗中国造成侵略嘅鲁莽行为。3月24号，由环球网发布嘅一篇题目为系研究证实新冠病毒系美国公司制造嘅一篇文章，登上咗微博嘅热搜。唔到一个星期，阅读量系达到9.4亿次，热度赶上咗冇几耐之前嘅铁链女事件。呢一篇嘅漏洞百出，充满各种来源不明、翻译错误嘅文章，被各大嘅官方媒体及自媒体转载。尽管是很多的微博号是后来删去这篇文章，但是在短时间之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大量的微博用户留下来评论，谴责美国贼喊捉贼，对美国制造新冠病毒的讲法是深信不疑。微博创立的初期，热搜榜从一定程度上面反映了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但是后来和买粉丝是等其他的业务一样，成为了微博的广告收入来源。根据微博2020年第二季度的官方刊例报价单，热搜榜的单套装的报价为110万，热播10日，热播全话题是套装是第六位的报价为100万，轮播6日。柯先生评论，新冠病毒美国制造热搜现象的话，这个就跟当年中国家家户户都有大喇叭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过去一代中国农村不是有各种大喇叭吗？早上6点半就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都要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现在的新冠病毒美国制造。
柯先生说，中国农村不是有各种的大喇叭吗？早上6点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也是报纸的摘要，传达党和毛主席的声音。现时新冠病毒美国制造这条的热搜跟当年一模一样，它是宣传，它根本不需要买热搜，它一个电话就可以，因为现时是需要它们是热搜。柯先生将微博上面的谣言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这种的官方刻意散播的谣言，官方刻意制造的，让老百姓是信的，比如说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这一类的东西是特别多。比如说前两日以中央电视台为旗号，在微博上面传出来的俄乌战争的元凶是美国。第二类，他总结了为地方政府在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组织水军散布谣言，但是这一类的谣言，柯先生认为往往是适得其反，很难让老百姓相信，比如最近的丰原铁链女事件。第三类则是民间的谣言。
民间谣言也分两种，一种是故意制造的小粉红的谣言，拿钱的谣言，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要为中国撒谎也可以。
柯先生说，民间谣言亦都是分两种，一种是故意制造的小粉红谣言，拿钱的谣言， 生嘅系中国人，死系中国鬼，我系要为咗中国讲大话，亦都可以。我先生仲话，仲有一种就系民众响不知不觉嘅状态之下，跟住散播谣言，其实就系一种嘅恐慌。尤其系防疫期间，各种假消息被老百姓传嚟传去，比如话关于疫苗管唔管用。应唔应该打呢啲系以讹传讹嘅事情系好多，仲有好似东航空难就会有一啲嘅猜测，唔一定系散播谣言，但系唔一定准确。有啲人就发咗出去，因为佢系为咗博眼睛，系求微博会被更多人嘅关注。刘立鹏对美国之音表示，攞新冠病毒美国制造咁样嘅明显嘅谣言嚟举例，响微博即使系有人发布一啲嘅反驳嘅帖子，亦都会遭到删帖嘅后果，根本连辟谣嘅机会都冇。
最近那个微博已经更过分了，开始推那个他们管这叫俄乌局势的这样的热帖了，还不是说。
刘立鹏表示，最近微博更加过分，开始推嗰一个叫俄乌局势嘅热题，里面甚至仲系唔主要系央视或者系新华社，全部系爱国红 V 嘅嗰啲好战同埋仇恨嘅言论，去给予新用户或者系时间线不满嘅新用户去推呢啲嘅新闻，喺呢个之前系不可想象噶，所以微博肯定系越嚟越唔值得关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驻美大使秦刚3月24号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专访时声称，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但亦有底线。究竟这条底线在哪里呢？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秦刚说，这个底线就是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但他对此没有进一步详述。外界评论，面对乌克兰战局的逆转以及西方世界的空前团结，北京不得不对中俄关系作出艰难的调整，首次为习近平和普京打造的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的画上底线。美国总统拜登在欧洲表示，他已经向习近平明确表示了北京帮助俄罗斯的后果，他确信习近平无法承受牺牲和欧洲以及美国经济关系的代价。不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北京何谈坚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底线呢？忽视乌克兰的战争灾难和人道危机，中国的所谓中立劝和如何能够在国际上获得好评呢？习近平两头押宝，希望两面获利，到头来会不会两头得罪，里外不讨好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秦刚间接否定了习近平中俄合作无上限的讲法，标志着习向俄一边倒路线的挫败。
那秦刚这种说法，其实他就是间接的否定了习近平提出的中俄合作无上限这种说法，他不过是用一种很拙劣的文字游戏来掩盖中共在中俄关系上做出的这个重要修正。那这个修正意义确实还是很重大啊，因为这是习近平向提出的向俄国一边倒的路线的一个严重的挫败。因为我们知道，在冬奥会议前夕，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当时据说在中共内部就引起争议，说政治局的常委们关着门开了几天会，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测呢。
胡平说，秦刚这种讲法其实他就是间接否定了习近平提出的中俄合作无上限的这种讲法，他只不过是用一种很拙劣的文字游戏来到掩盖中共在中俄关系上面作出的这个重要的修正。这个修正意义确实还是很重大，因为这是习近平向俄国一边倒路线的一个严重的挫败。大家知道，在冬奥会的前夕，习近平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当时据说在中共内部就引起了争议，说政治局的常委关了门几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很合理地推测，普京在发动战争之前是向习近平交了一个底的，如果战争进行得很顺利，速战速决，那么当然习近平就可以认为他这种做法得到了成功。但是不知道这个乌克兰战争 進展得很不順利的，就是這兩天俄國軍方宣布第一階段目標完成，要開始第二階段的行動。第二階段重點就是所謂的解放烏克蘭東部頓巴斯，這個其實是俄國人給自己下台階的，因為大家知道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普京他們說得很清楚，他們的戰略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實行政權的更替，就打算扶持一個親俄國的傀儡政權。那你現在放住西邊不打，你去重點所謂的解放頓巴斯，那就說明了你已經放棄了這個目標，那也就是說普京的最主要的戰略目標之一並沒有得到實現，那樣就使到中國的立場變得比較困難。既然戰爭膠着仲系喺度进行，如果你真系同俄国合作无上限，咁你就应该喺外交上、经济上乃至于军事上无条件支持。但系如此一来，势必会招致国际社会，主要系西方社会嘅严厉谴责同制裁，又使到自己可能面临同整个西方社会嘅全面交恶嘅咁样嘅一个地步。呢啲又系佢所不希望睇到嘅。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就冇办法唔作出一个让步。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认为，北京的有底线并不是对中俄关系做战略性的改变，而是在度寻找退路的战术调整。
毫无疑问，中俄或者说前苏联开始就是一脉的，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就是苏维埃的变异。即使苏联解体，中俄这一脉本质上是不会断不会变，无论从意识形态到个人崇拜等等，都具有同质性。所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对中国来说打的就是西方国家，中国没有不支持的理由。
纪石明说，毫无疑问，中俄或者说前苏联开始就是一脉，很大程度上面中国共产党就是苏维埃的变异，即使苏联解体，中俄这一脉本质上是不会断不会变，无论从意识形态到个人崇拜等等，都具有同质性。所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对中国来讲打的就是西方国家，中国没有不支持的理由。所以在2月25号，中俄两国的领导人通话，习近平对普京就讲了尊重俄罗斯领导人在当前危机形势之下所采取的行动。当时的背景是以为俄罗斯大军会一举攞低几乎取得胜利，这个尊重实际上是有一些祝贺的意味，想不到是战争一拖一个月，原来所讲的给西方一个教训是没有了，而俄罗斯的入侵行为遭受到全世界的唾弃，迫使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两次大会投了三次的弃权票，这样就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些实际上令到中国的处境就变得很尴尬，一个不小心还有可能令到中国拖入了其中的这种的危险。所以他觉得中国需要自保，需要为自己留有余地，所以他要做这些的调整。但是这种的调整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是一个中国在对待俄罗斯的立场上面的发生的变化，这些不会的，这些不是一个战略性的改变，只是战术上策略性的某些变化，因为形势对俄罗斯不利。目前讲到底，其实中国是需要找一个藉口，一个寻找退路后路的藉口，也就是要一个旋转门。目前中国官媒上流传着一种的观点，俄罗斯不能够倒，它是美中之间的战略屏障，一旦俄罗斯垮台，美国将会将中国撕成碎片。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这些更多的是从习近平个人利益角度出发的，不是中俄之间唇亡齿寒，而是普京的挫败会连累习近平。
那实际上呢，不是中俄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是你习近平把中国和普京的俄国绑在一块儿，这么的结果呢，是俄国的普京遭到挫折，就会连累中国的习近平遭到挫折。在这个问题上，
胡平说，实际上不是中俄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是你习近平将中国和普京的俄国绑在一起，这样的结果是俄国的普京遭受到挫折，就会连累中国的习近平遭受到挫折。在这个问题上面，习近平和普京反而是有些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且在这点上都要看到习近平的利益，不要讲话和中国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就是和中共的利益都是不一致的。 按照中国的利益，当然就应该站在反对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这个立场。那你站在中共的利益，你就完全可以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真正中立的立场。而你习近平的立场呢，他依然是偏，虽然目前有所修正，依然是偏向俄国。虽然在中国上层来讲，就是说你到底是采取真正的中立好呢，抑或是假中立好呢，依然是挺俄国这种立场好呢。这样从习近平的利益，出于种种的压力，有一种压力要使到他朝着一个比较真正的中立的方向走，但是这样对于他个人来讲，咁就意味住佢嘅一种失败，所以佢諗佢仲係好唔情愿咁样嘅走到嗰一步。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认为，无论俄罗斯侵乌战争如何收场，俄罗斯都会係最大嘅输家。如果中国能够做出明確嘅选择，佢仲係可以挽回一啲声誉嘅。
但是不管战争以什么方式结束，俄罗斯可能的遭遇可能比前苏联还悲惨，这个大家应该已经看得到的。那么俄罗斯可能可以依赖的也只有中国。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应该是个机会。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中国跟两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关系，都可以帮助战后重建。
纪石明说，无论战争以怎样的方式来到结束，俄罗斯的遭遇可能比前苏联还要悲惨。这个大家应该已经看得到的。而俄罗斯可能可以依赖他的亦都只有中国。他认为这些对中国来讲，这些应该是一个机会。无论是乌克兰或是俄罗斯，中国和这两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关系，都可以帮助战后重建。俄罗斯称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在为结束战争找一个台阶下，目前就看中国能否审时度势，在俄乌战争的后期能否正如西方国家所希望中国的这样充当住积极的调停的角色，这些还能够寻回一些尊严和中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入第二个月，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俄军在乌克兰的第一阶段军事行动已经完成，跟着下来将会主攻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而同时俄罗斯军队陆续传出重大损失，包括大型登陆舰被击沉以及多名高级指挥官阵亡。究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损伤惨重，普京是否已经成为了所谓的政治僵尸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在华盛顿的报道。
军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说，俄罗斯侵乌战争一个月以来，俄罗斯损失惨重，而且未有完成既定的目标，导致他是要改变作战的计划，转移聚焦在顿巴斯地区。而战争进行到现在，亦都令人看清楚普京发动战争背后的野心。
但是现在战争打了一个月以后，目前这个现状我看再瞒普京是瞒不了了。
平可夫说，现在战争打了一个月之后，目前这个现状他看再瞒不到普京，所以他相信普京基本上看到整个状况，所有大城市一个月没有攞下，士兵的伤亡和损失比较严重，这个层次的状况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这个决定应该是来自他自己，否则没有任何人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就是说他的理解，大规模的攻势已经不可能，只能够停顿，然后将作战的主要中心和主攻的方向是放到顿巴斯地区。其实顿巴斯和卢甘斯克以及另外一个被俄军控制的所谓独立国家，这个概念是很不一样的。这个顿巴斯地区非常大，从苏联时候它就是煤矿的主要产地，所以它想将战争控制到顿巴斯地区的意思，它理解是下一个阶段它还会在东部和连接东南的这个地区发动更大的攻势，吞并更多的土地。这一次战争发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之前它就是帮它算好了，普京根本的目的是为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在着想，因为按照他现在这样的人脉关系，2024年他还想再选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提前两年发动这次重大的攻势，极有可能是将顿巴斯地区拿下之后又搞一出克里米亚这样的戏，来到玩弄一次公民投票，然后将他聘入俄罗斯，创造另外一个所谓的奇迹。 在前一日顿巴斯地区的地区领导人已经谈到了要举行所谓公民投票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是普京的野心，战争完全是为他自己的野心着想。平可夫分析认为，俄军损失和伤亡惨重的原因不单止是武器装备老旧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且俄军的战术落后，军队内部贪污腐化，堕落成性，基本与日俄战争之前的俄军水平是相当。
你看现在这一次亮相的 T-72B3 型坦克 BMT2 型步兵战斗车、以及这个、T-80U 主战坦克，总之陆军 70% 的装备依然停留在苏联时代。
他说你看现在这次亮相的 T-72B3 型坦克、BMP2 型步兵战斗车和 T-80U 主战坦克，总之陆军七成的装备仍然停留在苏联时代。他就是在用他的老家当，这些装备在阿富汗战争当中就已经出现过。新一些的装备主要是防空系统，比如说是盔甲，还有空军的装备苏-34前线轰炸机比较新，这个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仍然严重老化。最主要的是战术问题，西方和北约国家的军队已经步入到了资讯化、情报化、数码化。注意，数码化非常重要，它还完全未有是步入目前西方军事革命所涉及的领域，这个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它的武器质量常年存在重大问题，飞机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坠毁，你可想而知这个状况是一个什么的情形。外表上看上去是新式，但实际上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布放和武器的质量都不好。因为俄罗斯从2014年两度遭受了制裁，尤其是来自乌克兰的军事制裁。大家看到的是现在俄军使用的全部所有装备，包括空军的大量的零部件生产，从苏联时代就一直在乌克兰。另外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是以色列。美国的强大压力施加到以色列之后，以色列不再向俄罗斯提供高技术的集成电路、半导体的材料。所有这些状况所引发的结果就是，俄罗斯后来生产的军备是要到处拼凑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有些零部件甚至是从台湾进口，这个他就感觉到非常非常奇怪。有一些半导体是从台湾进口的，他们极有可能是通过中国从台湾进口，这个情况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比如说盔甲、地对空导弹这种车辆的轮胎，以及大量的卡车的轮胎都是中国制造。你看这一次稍微路况差点，整个车辘陷入去就泄气了，你就可想而知它的武器装备的质量问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再好的武器装备需要士气高昂的人去操作，你士气完全不高昂。还有俄军内部它一直讲的问题是什么呢？贪污腐化，堕落成性。它这么高昂的军费，但是在莫斯科近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个普通的将军都是兴建这么庞大的豪宅，钱从哪里来呢？而且俄军这次是很多人吃的那些是过时的战备口粮，一种战备口粮他在莫斯科度是吃过，在每年举行的军队的 forum 会议上面提供给他们记者的就是俄军的干粮，本来就是很难吃的，讲老实的说话，但是他居然就是过时的，你就可想而知整支军队内部的贪污腐化。为什么他说他是土俄战争之前的俄军、日俄战争之前的俄军呢？这个是有深刻的历史寓意的。除了武器装备的问题，俄军的指挥调度也显得非常混乱。平可夫提出了非主流的观点，即是有可能是俄军内部有人故意荒谬布局，希望以内部作梗的方式来到是破坏战争，削弱普京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俄军即将面临的是灭顶之灾和灾难，可是他俄军怎么就不清楚？
平可夫说大家都知道俄军即将面临的是灭顶之灾和灾难，但是他俄军为什么就不清楚呢？这个就很奇怪了，是不是？所以他刚才已经是提到了绍伊古，他完全是一个非军人的出身，但是最主要的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他是非常有名的军事理论家，2008年写作了《格拉西莫夫军事教义》，这个他是认真地读过，他推荐大家仔细地阅读，中文有翻译的。其中谈到了现在新的混合战争的若干的特点，他认为真正的现代战争动用武力只是占整个冲突的四分之一，而其他的各种手段包括网络攻击、干涉大选等等，你看他的作战思想非常清晰，而且他从师长、集团军军长最后到军区司令，他在总参军事大学毕业，他不懂军队这个是不可能的，他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但是前日俄军宣布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并不是由他宣布，亦都不是小伊古宣布，两个人在这推卸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平可夫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